迎收听小昭陪你读天道之豆豆三部曲。第一部，遥远的救世主。原著作者豆豆，演播小昭在海边。第78章，冬天是农闲季节，但是王庙村这个冬天却没有闲着。最直观的景象是，蹲在墙根下晒太阳的人少了。汽车开进那座虽然经过修修补补，却仍然显得破落的院子。只见木工租房门口停着那辆宝马轿车，离木工房20多米远的教堂门前停了许多自行车，也站了不少人。阵阵众人一起祈祷的声音从教堂里传出，显然教会在搞活动，临近村的基督教徒都来了。不知从什么时候起，公司的几个人就有了一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不管谁来王庙村都得先到木工房报个到，打个招呼。木工房现在虽然还叫木工房，但是已经完全没有了木工房的含义。自从在王庙村搞了公司加农户以后，这个木工作坊就解散了。吴志明成了喷漆专业户，周国正成了翻砂专业户，李铁军成了下料专业户。这里的几台简易木工机械早就撤空了，房子由格律师公司承租下来，做了叶小明他们设在王庙村的办公室。一间用来测试音箱，一间摆了三张小床用来休息，还有一间是开会和办公的地方。欧阳雪没下车就看见木工作坊的门锁着，于是一转方向去了就近的周国正家。因为周国正家的院子里冒着浓烟并窜出老高的火苗，一看就知道是正在开炉。来到周国正家，院子里的那棵树和鸡窝都不见了，靠着西边的院墙搭起了一个大棚，面积大约占整个院子的1/4。棚子底下铺着约半尺厚的沙土，沙土上列着一排排已经做好的沙形，沙形上面用来浇筑的小孔，有的用东西盖着，有的已经浇筑了。有几个沙形由于铁水温度极高而裂开了，裂缝中竟有丝丝的火焰窜出来。翻砂的钢炉就架在露天，在鼓风机的催动下，炉火熊熊地燃烧着。炉子上面是堆得冒尖的生铁和焦炭，下面是融化到通红白赤的铁水。冯世杰和刘冰负责用磅秤将生铁和焦炭配好比例，按周国正要求的时间和数量填入炉子。周国正两手握着一根钢钎，控制炉子里的融化，一边大声指挥着其他人。村里的几个年轻人早已端着浇筑用的长柄大勺子在一旁等候。两个壮汉将一口碗口粗的圆木杠插入钢炉一个特制的圆孔中，用力使钢炉倾斜，通红的铁水从出口流出来，倒入大勺子里面。几个人迅速将铁水倒入砂形上面的浇筑孔里。这端勺的功夫也并不简单，浇筑的时候呀，既要快手又不能抖，不但得有力气，还得有熟练的技术。大家围着炉子干活，又累又热，个个浑身是汗，有的敞着怀，有的干脆把棉衣脱了，就剩下一层毛衣。大家见丁元英和欧阳雪来了，一边忙着一边打招呼。周国正的媳妇赶过来送过两个小板凳，然后又端来两杯开水。丁元英把一份文件交给周国正的媳妇说，
这是翻砂的合同范本，做好了。
周国正的媳妇接过翻砂合同范本说，哎呀，谢谢丁哥。冯世杰也敞着怀，脸上被煤烟熏得黢黑。趁炉子里暂时不需要加料的功夫，他把柳条筐往丁元英和欧阳雪旁边扣着一扔，一屁股坐下，随口说，
哎，我的天，累死我了。丁哥， 大冷的天你怎么来了？本来我们几个都说好了，晚上要到你那儿去呢。哎呀，没啥要紧的事儿，就是呀，想过去跟你聊聊呗。
丁元英停顿了一下，所问非所答地说，
累死了。你死了吗？
冯世杰一愣，讪讪一笑说，
嘿嘿，哪能真死呢？
丁元英说，
以后啊，不许说累死我了这句话，只有一种情况可以说，那就是你真的快累死了，还剩最后一口气，但是有个条件，说完就得死，不死不行。
谁都没想到丁元英会说出这么一番话来，都愣住了。刘冰看了看丁元英，犹豫再三，还是以开玩笑的口吻说，
丁哥，你比资本家都狠呐。
周国正的媳妇儿接了一句，
刘主任，怎么跟丁哥说话呢？
一个端勺的小伙子笑嘻嘻地说，
刘主任呀，晕了，这关人家丁哥啥事儿？
丁元英说，
你们呀，想干成点事儿，就记住两句话，别把别人不当人，别把自己太当人了。就这点规律而言，天下乌鸦一般黑。
冯世杰点点头说，
丁哥，我懂了。
丁元英这才回到刚才的话题说，
农户要的文件都做好了，我来给他们送文件，欧阳也在这儿，有什么事儿啊，待会儿到木工房再聊，我先去送文件。
冯世杰说，
好，那待会儿到木工房碰头吧，这边呢再出一炉就收工了，小明还在铁军家下音箱的料，这会儿差不多也该下完了。
冯世杰和刘冰出来送丁元英，在门口看见了欧阳雪的新车，刘冰说，
哇，崭新崭新的车呀，还是董事长厉害，说买就买了。
冯世杰说，
哼，董事长再厉害也没你刘主任的宝马厉害吧。
每晚八点，小昭陪你读天道之豆豆三部曲，每天更新一集，欢迎您的收听与订阅，我们不见不散哦。